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一周国际经济趋势，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Hello， 学文早。
哎，凤馨，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哎。这一期的经济学人的 cover story 这个题目，其实我觉得全台湾也非常的关注，因为呢我们可能有机会在今年的年中，就是大概五六月的时候，有机会拿到第一批的疫苗，那是由阿斯特捷利康跟牛津大学合作的，我们称之为 AZ 疫苗。那现在 AZ 疫苗呢，在全世界好像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了高龄者不建议要施打，然后呢南非呢，那么现在判定对于南非的变种病毒呢是没有任何的注意的，他们说防卫率大概只有10%，所以到底新冠疫苗能不能够解救全球？
对，我想年都过了嘛，大家可能今年新年新希望最关心的还是这个疫苗到底什么时候来台湾，还有它的功效。所以过完年的第一期经济学人、它的整个封面设计、其实就充满了对疫苗疗效的一个寓意哦。那你会看到在黑漆漆的白背景上面、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各种颜色的新冠病毒从天而降，然后伫立在下面的是一管管、以针筒作为表象的疫苗，它们其实很像我们有时候玩手机的那种游戏的画面、
就我们小时候玩的小蜜蜂啊。
那有些病毒呢被成功摧毁啊，但是也有一些病毒趁隙而逃，所以上面的经济学写了一排白色的字体，就新冠疫苗将有多好的功效啊、那在这一本经济学杂志里面呢，经济学总共用了四篇文章，在 briefing 专文就有两篇文章，分别是针对疫苗的有效性，还有有一些人对于接种疫苗还是有犹豫的这两个议题，然后做了两个 briefing。 那另外在 graphic detail 第77页、还有针对疫苗的全球供应、也有一些数据的、提供啊。那我们主要来谈序论第一篇，在第7页啊、它的大标题就是该封面故事上面写的新冠疫苗到底有多好的功效，然后补充标题写的是他们不可能轻而易举的消除掉全球所有的新冠肺病，政府需要开始思考在未来怎么和病毒共存。好，那我们来看看文章内容。文章一开始他说，就算是奇迹，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对抗新冠病毒的疫苗已经比许多人期望的更早来到，而且看起来效果更好。如果没有疫苗，这个病毒可能会夺走超过1.5亿的生命、然而事实越来越清楚的是，期望疫苗能够完全击碎 COVID-19 也不切实际，相反的，这个疾病很可能还会继续传播很多年，并且很可能最后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流行病。当 COVID-19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们看看全球各国几乎都手足无措，但是现在他们需要静下心来思考未来，把这个疫苗接种认为奇迹并不夸张。在病毒被确认出后，其实只有比1年多一点的时间，医学界能够制造出大约1.48剂的疫苗是很不容易的。接种率最高的以色列，最容易感染的60岁以上已经接种的人群感染率，比没有接种的60岁以下的人群的确诊率，已经比1月中旬高峰的时候低了40%。而且看起来还会进一步下降。尽管疫苗无法预防所有的 COVID-19 轻度还有无症状的病例，但他们似乎可以使患者免于死亡，还有需要住院治疗的这种所谓最严重的感染，这非常重要。早期的证据也表明，某些疫苗还可以阻止病毒的传播，这会大大减缓病毒扩散的速度，从而让放松封锁变得比较容易，还可以缓解重症监护病房不堪重负的状况。这些情况会随着更多的数据以及发现在接下来几个月出现而变得更加明确可靠。尽管有这些好消息可是新冠病毒没有放过人类， COVID-19 很可能会继续广泛的传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病毒很可能会在人类中找到永久的宿主，就像我们在2月15号的追踪疫苗的经济学人推出了一个新播客叫 The Jab，它会持续为我们去探索疫苗后来的一个效用啊，这对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疫情会有深远的影响。新冠病毒会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制造和分发足够的疫苗来保护全球78亿人口非常艰巨， 即使以比任何国家都快速的为人们接种疫苗的英国，也要到五月才能完成所有人口50%的接种。随着时间过去，疫苗效力也可能会减弱，而需要再加强用药，这会使得加重政府的负担更大。在富裕国家以外，到目前为止，还有高达85%的地区没有开始接种疫苗的计划。在这数十亿人还没有接种疫苗之前，他们有可能继续为这个病毒提供能量去扩散。 COVID-19 持续存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即使疫苗使它的传染性降低，而且保护了人们免受死亡的侵害，新的变种病毒也可能会让某些疫苗的功能降低，感染可能像数学指数的一样的增长。因此即使变种病毒不再致命，确诊病例和死亡率也会迅速的累积。为了抑制病毒的变异水平，或许更严格的社会隔离有可能被采用。另外，新的变种病毒可能会对当前的疫苗产生新的抗体。在巴西和南非已经发现的变种病毒已经可以从以前的 COVID-19 那里获得新的免疫力。希望变种病毒病情越来越温和，因为人类已经从第一次接触这个疾病启动了免疫系统。即使这些都是真的，这个病毒仍将继续传播，以寻找还没有受到保护的人。病毒本来就会进一步演化成新的病毒株，然后透过变异更好的逃避这个针对他们的防御。病毒还会持续存在的第三个原因就是许多人到目前为止还是拒绝接种疫苗，最后让自己成为病毒攻击的目标。由于年龄或者其他潜在的疾病基因，大约有1000万的英国人很容易罹患这个病。有一个模型表明即使只有10%的人拒绝接种疫苗，并且在病毒仍然高水平的传播之际放弃了该有的封锁隔离，那么感染和死亡人数就会立刻激增。实际上，未接种疫苗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高。例如疫苗就尚未获得儿童使用的许可。在许多国家中，最容易受到感染的少数民族社区对政府和医疗机构的信任度也是比较低的。即使一些护理人员在亲眼目睹了 COVID-19 的可怕后，也有50%的护理人员拒绝接种疫苗。有了新的变种，平均而言，大约80%的总体人口需要对被感染者产生免疫力，才能把传播这个病毒的人数比例降到1以下。这是流行病消退的一个门槛，但那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一个任务。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政府需要开始思考，是不是把 COVID-19 当作一种流行传染病。今天，他们仍然把新冠肺病视为一个会很快过去的紧急事件，我们要了解它是不同的。我们不妨看看纽西兰，纽西兰一直试图跟全世界隔离，也因为这样，他已经把死亡人数控制在25个人以下。但以这种严厉的政策作为永久性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纽西兰不是北韩，随着纽西兰接种疫苗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国家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开放边界，从而必须承受仍然流行的 COVID-19 再度来袭。全世界的政府都必须努力确定何时以及如何从一个紧急事件转为向人民说明它是一个无限期，而且必须在经济和社会上可持续的政策。在已经投入大量资金来避免 COVID-19 的地方，这种过渡在政治上异常困难。没有比中国的疫苗接种更慢的了。共产党把 COVID-19 的每起病例都看作没办法接受，也认为广泛的传染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失败标志。习惯跟 COVID-19 一起生活下去的调整应该开始于医疗科学。调整疫苗去针对病毒变种的保护工作已经开始，这应该对正在传播的变种病毒采取更多的监视，以及加快注射疫苗的监管批准。同时，治疗应该着重在挽救更多接触过死亡或染上重病的人身上着手。最好的结果是让更多人获得免疫力，调整疫苗的防御力注射和一系列治疗效果的组合，让 COVID-19 能够不再去威胁人们的生命，但这样的结果谁也不敢去保证。文章最后一段提到，在某种程度上，仅凭药物没有办法成功预防致命的 COVID-19， 就像大部分的疫情一样，负担会落在行动上面。与其承担全国性的封锁和为期数个月的学校关闭付出的代价，不如把责任落实在每个人身上。戴口罩的习惯可能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打过疫苗的护照和在拥挤空间的各种限制应该变成强制性。 对弱势群体要保持高度的警戒。那些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应该得到健康的再教育和积极的鼓励。正如我们对有关旅游产业的特别报道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人们对生活的渴望很难消除，即使在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中，也不可能永远封锁。急性的被感染和慢性的衰弱长期共生的持续，意味着这个疫情的下一阶段听起来更加严峻。但即使还不能完全消除 COVID-19， 整个情况也会比曾经的状况好太多。所有一切都该归功于医疗科学。嗯，
所以经济学人是提醒大家，我们会跟病毒共存，而且跟这个疾病哦，就说不纯粹是说跟病毒共存，因为如果疫苗就能够防止发生疾病的话，那么还好。但是现在看起来，它有种种的因素，包括了还会持续的有变种，然后同时还有很多人不愿意施打，或者是说现在的疫苗对于某些年龄族群来讲可能不适合施打，不管是年龄族群过高或者是儿童，其实到目前为止可能都还没有发展出适合的疫苗，那么尤其是儿童啦，哈，
对，
那么这些都可能使得我们跟疾病要共存，不是跟病毒共存，是要跟疾病共存。如果要跟疾病共存的话，每一个国家选择开放国门的时间点跟方法，就成为每一个国家在未来这一年经济发展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些契机了。
嗯，
好，这个其实对台湾来讲是最重要的。它里面举的例子虽然是纽西兰，但我觉得恐怕更好的例子是台湾。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那个学文呢为大家挑选了《伦敦金融时报》的一篇有趣的文章，谈新工作的。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会看到学文为大家所准备的图片呢、啊。好，学文呢，你特别挑了《伦敦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谈的是。我觉得你其实很希望能够在这个单元里头把一些趋势的东西，然后这个能够传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们，因为我有感受到你那个急切感，就觉得趋势已经来临了，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可能会手忙脚乱。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啊，虽然 COVID-19 是一个我们没有预期到的东西，不过全世界其实变化非常大，那台湾在这方面的报道好像比较少一点了、哦
嗯、
那这一篇文章是在过年期间《伦敦金融时报》的一个全球社论，它很有意思哦。它主要在说，我们知道像什么远距办公啊，然后叫外卖啊，这都是新的工作方式哦。但它提出了一些质疑哦，所以大标题叫做一个新的工作方式会遇见的问题，然后补充标题写的是我们其实现在哦还太早去宣告传统的工作模式已经死亡了啊、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文章。那文章一开始他引述了一个在台湾也蛮有名的1980年代的一个歌手叫陶丽巴顿啊、我想凤馨应该知道，他有一首歌叫 Nine to Five 啊，你们可以翻译叫朝九晚五。
对，
里面有一段歌词是说，我们朝九晚五就为了谋生，但是企业主只是剥削而不给予，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啊。那最近呢 ，San Francisco 旧金山有一个很大的私人企业叫 Salesforce 啊，它公开宣布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已经死亡，这应该多少能够给这些满腹牢骚的白领员工带来一些安慰。相对于要求所有人必须待在公司里面，很多的云端计算的企业啊，已经开始把员工分为三类，某一部分人呢，你可以远程办公，都不用来公司。还有一部分人弹性工作，就是你每个礼拜可以选1到3天来办公室就可以。还有一小部分的人，你必须待在办公室啊、哦。这次疫情造成的远程工作的方式大规模推动，为我们更好的工作模式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长期以来哦，所有的企业主都在思考怎么让员工在家庭生活还有工作之间取得平衡，这也是员工优先考虑的一个重要事项，甚至是雇主想方设法想要提高员工生产率的一个创新的举措。就像 Salesforce 的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啊、哦，叫 Brent Heder， 他在他的博客上就宣告朝九晚五已经终结的原因是因为下面这段话。他认为员工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有弹性而照样能够成功的工作模式。就在上个礼拜啊、哦，陶丽巴顿 把他在Super Bowl 就是超级杯演唱的歌曲改为 Fight Tonight 5-9，这是在刻意强调其实轻轻松松的工作也是可以的。歌词变成，因为这是一个熙熙攘攘的时代，只有从5-9，你才能充满激情，而且看得更远。歌词改写是为了推广有一个免费的网页制作平台叫 Squarespace。这家公司强调就算你有工作，你也可以在网页上拥有自己热情的第二职业。但是许多人开始担心，传统工作方式的结束其实预示着更糟糕的情况。它只是让你的工作时间比传统的朝九晚五更长，但却不能为你带来员工之间的信任以及团队合作完成工作的好处。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前，通信技术已经害了很多员工牺牲了本来的休闲还有休息的时间。智慧型手机以及你的老板要求你要随时保持通话的期望，更是模糊了个人生活和工作之间的界限。企业甚至会借由要求你必须随时在线工作以及随时检查电子邮件，反而讽刺的让所有的朝九晚五变成一个奢侈的期待。传统工作时间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办公室跟家庭之间界限的丧失，只会加速这个趋势。当然，与跟其他的办公室人员相比，某些办公室的工作远程工作确实执行起来比较容易。譬如说 Salesforce 它是一个软体的公司它的软体开发人员就可能因为这样子能够更独立的工作，以便能够更专注在工作环境中。但如果是需要提供 Sales 或者销售效率的工作，那可能需要接触人。但对于那些可以在任何地方提供服务的远程工作而言，它也很可能会变成外包。因为如此一来，企业不需要支付像旧金山和伦敦那么高昂的工资。另外还有一种混合式的工作例如每周最多工作3天的 Salesforce 的模型也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它可以为员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可以在工作时自行选择，而不仅仅是将办公室中的固定办公桌换成在家里的书桌工作。它可以为员工活化自己的社会资本，让他们在跟同事保持距离的同时更有效率。文章最后一段提到，尽管 Salesforce 这个动作的宣传效果很大，但现在就宣布朝九晚五的工作模式已经死亡，为时过早。在很多仍然为病毒所苦的国家中，传统的工作方式仍然占据着主导的社会地位。一旦全球获得了广泛的疫苗接种，许多目前处于封锁隔离状态的人们就可以很快的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正如 Patton 就是陶利巴顿在1980年演唱的歌词内容也有这么一段，他认为至少在办公室里，你有机会和你的朋友在工作时有着同舟共济的归属感。
我一直认为远距办公这件事情在短时间之内是有效的，但是你就长期来看的话，一个工作一个 team 这个团队里头要去建立那个共识，你如果没有一个聚集的一个点是不太可能的。可是你刚刚这文章里头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一句话，就是有弹性而照样能够成功的方式。
对，
就我不是死板板的每一个人都朝九晚五，但是我给了员工弹性之后的结果而照样能够成功。我想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零规则，就是这个Netflix 他们的工作的一些弹性的一些规范他那个弹性到了一个就零规则嘛，他们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可是他里面有一个重点，他说他把人才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呢是创意型的，那就给很大的弹性跟很大的自由，就是你的自由跟你的责任都是相对的。我给你全业界最高的薪资，我给你完全没有任何的休假规定，你爱休假就去休假，所以极大的弹性。但是呢，我也给你极大的责任，因为你如果交不出这个成绩单来的话，其实你就可能会被 lay out 了。但另外一型叫做操作型，他就付平均薪资，然后呢给予一些相关的规定。我心里就在想说，那我们自己是属于创意型还是操作型呢？
创意型。
我们要把自己塑造成为创意型还是操作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自己的问题。 所以弹性的工作时间确实是一个未来趋势，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才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啦，所以他文章内容其实并不是完全否决，他是说你要说他死掉还太早。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你要挑这一篇谈旅游产业的未来。
对啊，我想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包括我自己啊，就是所谓旅游，包括商务旅游，还有所谓平常我们到处去旅游啊。所以这一本《经济学人》呢，在第四十页之后有八篇文章在帮我们这一个最concern的东西做一些解读哦。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八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待会会细谈的，当然跟以前一样，第一篇哦，第一篇在告诉我们的是疫情过后的旅游会什么样子啊。第二篇谈的是航空产业哦，就是他认为疫情过后航空产业到底会变什么样子。第三篇谈的是环境破坏哦，因为呢其实飞机飞的变比较少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天空变得比较绿化了。第四篇谈的是商务旅行，他认为要跟疫情之前的商务旅行一模一样是不可能的，可能视频会议会变成一个常态。第五篇谈的是公务机哦，很多很有钱的大老板有公务机，他觉得疫情对公务机的伤害是比较小的。
对。
第六篇谈的是测试跟疫苗，他认为未来哦会有新的医疗 APP 可以让不得不旅行的人更轻松一点。第七篇谈的是观光业哦，他觉得观光业的假期刚刚开始，那有可能会反弹，但是其实不可能一模一样。第八篇谈的当就是未来，他认为未来的观光旅游也是更快更高更久，那旅游还是会以一种我们现在想不到的方式回归。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篇哦，第一篇它的大标题写的是旅行箱的时代，补充标题写的是疫情过后的旅游会是长什么样子。 COVID-19 使国际的旅游陷入停顿，但啊、哦，他有一个专门负责出行产业的记者叫 Simon Wright 表示他不但会恢复，而且会让我们有更好的体验。我们来看看他的内容哦。文章一开始他说，旅行箱其实可以告诉我们国际旅游正怎么随着时代而改变。15世纪的探险时代，冒险家必须乘着载有补给品的帆船才能够旅行，那一趟航程可能需要数年。18世纪的贵族则进行一次盛当的大旅行，不但会用马车拖着行李箱，还会带着仆人甚至家具在欧洲旅行好几个月。而行李箱大概是19世纪才问世，当时的有钱人开始风行在国外度假，一直到了1970年代，观光客和商务人员需要使用行李箱搭乘很多次的飞机完成他全球的旅程。从此开始，带着轮子的旅行箱成为了大众旅行的时代象征。旅行箱反映着成本的下降和长途旅行的速度需要，廉价的机票、上升的收入和更多的休闲时间，让国外旅行变成了寻常可得的事情。而那些希望摆脱日常压力的富裕国家的人们，对海外度假更是趋之若鹜。旅行还可以带来崭新的体验和回忆，即使不是所有人都得以开阔胸怀，也不会有太多人讨厌旅行。正如马克吐温曾经告诉我们的，旅行其实可以治愈偏见、偏执还有斤斤计较。出行方便不仅扩大了观光旅游，随着企业的遍及世界各地，他们的工作也得以顺利国际化。商务旅行更使跨国企业能够和供应链保持密切的关系，而能够逃离的能力还使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全世界各地工作、学习还有转换心情。即使有时候你的家庭分开，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搭飞机从国外回来参加婚礼或者朋友的 party。 他成功让全世界融合在一起，就算家人和朋友距离遥远。但是最近人们不再可以轻松地旅行，当我们只能搭船或马车出行的时候，旅行是一个缓慢、困难而且昂贵的事情。蒸汽火车和铁路运输一度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但即使在100多年前，你想到更远的地方还是需要乘坐远洋客轮或飞行船，而且花费很高。1912年 Titanic 的一等舱起价就是30英镑，大概是现在的3500美元。1936年 Hindenburg 的一张跨大西洋的机票单程票是400美元，不久之后，国际机票的价格更是水涨船高。从北京到莫斯科的跨西伯利亚路线上的火车当时需要5天，而一趟飞机只要7个小时。但真正改变全球游戏规则的是更便宜票价的出现。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就曾经说1950年只有2500万人进行过出国旅行。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而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学文刚提到这个旅游产业的未来，从19世纪开始有旅行箱，然后到20世纪开始从轮船、火车，然后进展到航空，然后大家的那个速度、大家的范围越来越快、越来越广，那么同时价格便宜，造成了旅游产业的大爆发。但疫情正在热烈发展之后，会不会出现变化？
对。那么按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曾经说1950年代、哦、全世界只有一年、哦、大概只有2500万人能够进出他的国家旅游、但到了前年呢、2019年，全球不包括移民难民还有长期居住，一年、哦、大概有15亿人次在全世界飞、哦、
每一年啊，
每一年。那根据 UNWTO 的数据，2019年将近3%的国际旅客利用飞机出行，而相比之下，坐船的只有5%，搭乘火车的更只有1%，而驾车穿越各国边境的35%都是欧洲人，他们是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的客人，他们很好的利用欧洲大陆的小区域，却修建良好的公路，度假休闲是出国旅行的主要动机，占了整个出行的55%，商务旅行占11%，其余大部分是拜访海外的家人或朋友。有些人也会出于宗教原因出国啊。2017年出现了1500万人到海外寻求医疗服务。国际旅客已经为酒店、饭店、租车公司还有旅行社啊找来了很多客人。他们的支出在2019年达到了1.5兆美元。在 COVID-19 爆发之前，旅行为 OECD 的富国俱乐部提供了 GDP 的4.4%，还有就业的6.9%。根据 WTO 的数据，2019年国际旅行占全球出口的6.5%。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哦，叫 WTTC 哦，它的报告说，旅行和旅游业总共创造了3.3亿个工作岗位，占全球就业的1/10。但是 COVID-19 彻底摧毁了这个极度依赖人们可以自由移动的产业。从2020年的3月到2020年的5月，3个月全球的旅游几乎被迫停止，4%的国家关闭了边界，观光旅游被几乎完全禁止。UNWTO 估计2020年的国际旅客人数减少了75%，观光旅游减少10亿人次，支出减少了11亿美元，这比金融危机发生的2009年还减少超过10倍以上。疫苗即使已经问世，要恢复也还很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就预测，旅游观光产业将是整个经济完全恢复的最后一块拼图，但也并非只有乌云罩顶。商务飞行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20年终于暴跌，这让大家总算得以专注于如何永久解决全球气候污染的争辩。文章最后一段提到，长久受到过度观光损害的旅游胜地也得以休养生息。乐观主义者认为，从长远来看，财富增长跟观光旅游之间的联系不会改变。这个特别报道认为，尽管短期代价高昂，但这个疫情也许可以加速使旅游观光变得既轻松又损害较小的发展趋势。当今的旅游观光产业可能遭受了重创，但一个新兴的观光旅游产业会比以往更好。
他觉得现在旅游业正在做一个努力，这个努力是让他们随时有可能会受到各个国家关上国门的时候，他们都可以冲击变小。这点其实是台湾旅游业 也正在做，也希望他们做得很好的。
对，
我们最后这一篇呢、学文还是真的很担心通货膨胀，对不对？因为最近这样的声浪越来越高，我们上次在谈的时候它还是非主流当中的非主流，但现在我必须要说，恐怕现在已经至少有3到4成以上的人在担心通货膨胀的问题了。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有两个很奇怪的现象、第一个人说，因为金融市场跟实体经济脱钩，所有人对2021年的金融市场极度乐观。第二个，因为全世界政府都在干一样的事， 全世界的政府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感觉到自满、哦嗯、但是呢我觉得乌鸦还是有，所以这一本经济学人有第二个重大议题，他用了两篇文章，分别在序论第二篇第八页还有财经板块第一篇，通常财经板块第一篇都是比较重要的文章，谈的都是通货膨胀、嗯、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谈的是序论第二篇，它的标题写的是通货膨胀的闸门，那补充标题写的是上涨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怎么破坏掉全球的经济政策，而这个争论其实越来越激烈，就像该凤信说的啊。那文章内容我觉得写得蛮好的，废话不多，但是重点都提到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内容，文章一开始他说有关高通货膨胀是不是会从疫情中破茧而出的争辩越来越热烈，今年一月份欧元区的基础价格以五年来最快的速度开始上涨，在美国有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担心 Joe Biden 宣布的 1.9 兆美元的刺激计划可能会在疫苗接种后的服务产业重新开放，一下子让美国经济过热了起来。通货膨胀酝酿的威胁、哦、其实主要来自商品价格的上涨，我们看到、哦、空的集装箱的船上的运费已经比一年前增加了 180%， 而今年我们也看到科技设备的需求激增导致的半导体晶片的短缺正在困扰汽车产业的量产，甚至电脑和智慧型手机的生产也受到影响、哦、那这是台湾感觉到骄傲的一点、哦、有关物价上涨的头条新闻标题很快就让人联想到通货膨胀会不会出现，随着疫情初期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情况不再，石油价格开始反弹，2月8号布兰特原油首次突破了一年多以来的新高，每桶60美元，他曾经负的、哦、我不知道凤欣记不记得，
没错，
在德国随着增值税的缓征确定撤销，德国的每月通货膨胀率已经在一个月内由负 0.7% 上升到了 1.6%。 由于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目标的设定，过去十年来大部分的世界经济一直是通货膨胀率过低而不是通货膨胀过高，所以大家就很容易、哦、把即将到来的价格上涨视为一个可喜的现象，
对，
但事实上基于几个原因有一些状况其实值得我们担忧啊。第一个，它会削弱那些原本更多的财政刺激计划方案国家的施展空间，例如欧元区就没有办法支撑高通货膨胀的出现，事实上在疫情期间因为欧洲的经济前景不佳而且缺乏货币政策的活力，欧盟的基准利率从来没有降低太多，所以即使它的赤字的支出到现在还是不足的。2011年欧洲央行曾经因为错误判断通货膨胀的来临突然加息，这次的危险有可能在物价的暂时上涨同样让那些对经济衰退本来就担心的财政纾困的鹰派缩手，同样的危机也会发生在日本，在这次疫情期间日本的物价开始下跌，虽然日本今年可能可以摆脱通货紧缩，但它似乎很难摆脱低通货膨胀的陷阱，这有可能让日本放弃它从2010年以来尝试摆脱通货紧缩的所有的政策尝试。较高的通货膨胀还可能导致美国货币政策的紧缩，在美国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还有反弹加快意味着价格上涨可能会持续，金融市场的模型已经告诉我们有 20% 的机会在未来五年平均每年物价要上涨 3%。 美国的联准会 FED 已经承诺会保持低利率并继续购买债券，因为他希望通货膨胀率能够超过他设定的 2% 的目标弥补今天的缺口，但是他新定的平均通胀目标他这个制度呢是不允许持久或者大幅度的超越，最终中央银行有可能会提高利率以降低通货膨胀的压力，今年价格上涨的越快货币紧缩就有可能越早到来。美国联准会 FED 的副主席、哦、叫 Richard Clarida 就表示 FED 将仅弥补上一年出现的通胀缺口，这意味着他会追赶完成的时间可能会令人惊讶的迅速到来。2月7号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为了让批评拜登刺激方案的人放心，他刻意说了美国拥有可以应对通货膨胀的工具，但更高的利率并非没有后果，如果美国 FED 发现了自己在经济过热中倒入冷水，另一场经济衰退的风险就会增加，高利率也会对市场产生影响，当今金融市场的形势几乎都是基于假设利率会长期处于低位， 廉价资金的背后依据也是这个，所以政府可以随心所欲的印钞票，包括拜登的基础措施方案，这也是当今价格高昂的股票市场还有大量输出信贷的基础。利率前景的突然变化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就像2013年美国 FED 的强硬言论导致的削减量化宽松恐慌一样。文章最后一段提到，对华尔街而言，更高的利率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在新兴市场他们会更痛苦，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跟随着富裕国家进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以及更大的预算赤字，但他们的假设都是全球金融状况会保持宽松。如果像2013年一样，美国以较高的利率去抵御通货膨胀，将意味着强势的美元及新兴经济体更多的资本流出。
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
就是现在我们认为低通膨低利率理所当然，但较高的通货膨胀会使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陷入颠簸。
我觉得那个颠簸它最重要的意涵是在金融市场上面的，
就
这金融市场现在觉得这个 party 好像没完没了，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融紧会 一直下去，但一旦通货膨胀继续下去，那么到时候各国的央行没有办法继续的印钞票之后， the party is over， 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件事情了。
是的，
好，所以今天这几篇文章都非常的重要，不管是疫苗的事情、工作的问题、旅游业的问题，还有包括了通货膨胀，提供给大家。